好，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好，感恩今天可以来到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信息。当小朋友小的时候呢，做父母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呢，我记得就是帮他们冲凉。那如果大家可能即小朋友小的时候，如果你有印象呢，帮小朋友冲凉是很大阵仗的。即係要即係追住佢啦，氹佢唔好亂喐啦，又驚佢凍親啦咁樣。咁所以當即係父母幫完小朋友沖涼嘅時候咧，個樣咧就會變咗咁樣噶啦。哇！即係攰好攰啦，但係咧亦都覺得啊，終於搞掂啦！啊，沖完涼就係一個結束，即係做完曬啦，咁可以唞一唞。但係好特別嘅咧，對於小朋友嚟講咧，佢嘅角度係好唔同嘅。沖完涼之後，對於佢嚟講係一個結束定係開始咧？對於佢嚟講係個開始嚟嘅，即係佢話啊，我沖完涼啦，佢話耶有 freedom 啦，跟住就可以周圍玩啊，跳上床、跳 sofa 啊。對於佢嚟講咧，沖完涼啊係一個開始，唔使半個鐘咧個頭又濕曬嘅，又要再沖過咁樣。嗱，有啲基督徒睇屬靈生命咧，就好似第一個大人咁樣樣嘅，佢睇潔淨之後咧，係一個結束嚟嘅，係一個終點嚟嘅。點解人潔淨咗之後，我蒙恩清義之後，我就鬆曬啦，我做完曬我應該做嘅嘢，因為我已經得潔淨啦。但其實聖經教我哋咧，潔淨只係一個起點，神叫我哋穿上新人咧，係成為佢合用嘅器皿，參與喺佢救贖嘅計劃當中，就真係好似一個小朋友一樣嘅。應該充滿活力，充滿新氣，是一個新的開始，準備要做很多事的這個時候。今天我們的信息是來到撒加利亞書第三章，就是一段聖經讓我們見到，人得潔淨之後，就是遵行主道，回應呼召的開始。今天經文是撒加利亞書一至六章裡面，八個異象裡面當中第四個。這個異象是跟一個領袖有關，叫做約書亞。他當時是耶路撒冷的大祭司。我們看回那個的歷史，就是當538年古列王將可以容許被掳去巴比倫的猶大人給他回去耶路撒冷重建聖殿。百姓回到耶路撒冷之後沒多久就築起祭壇，將聖殿就立了根基。但是當時周邊的人很多來反對他們去重建聖殿，於是聖殿停工呢，就總共你都冇諗過，即係一停就停咗16年咁耐，直到主前520年咧，先至再開始。嗱，當時統治嘅王已經唔同咗啦，就係撒加利亞書我哋所讀嘅經卷一章一節所講嘅大利烏王第二年。啊，依一年咧係有兩個先知嘅，就係聖經裏邊咧小先知書，你見哈該書同埋撒加利亞書咧，即係依兩卷書其實係同期兩個先知同時出現喺耶路撒冷裏邊。傳遞異象，傳遞信息俾百姓，叫佢哋咧過回轉聖潔嘅生活，亦都同時再一次宣告神係要重建耶路撒冷呢個應許，鼓勵佢哋咧重建呢個聖殿嘅。啊，當時猶大嘅百姓群體裏邊有兩個領袖，一個叫所羅巴伯，啊，猶大省嘅省長，係大衛王嘅後裔，所以佢係一個叫王室嘅後裔，亦都可以你當佢係一個譬如政治上嘅一個嘅領袖。但是另一個咧，就係今日嘅經文所講，就係主角係約書亞，佢係被掳歸回之後第一位嘅大祭司，百姓嘅一個宗教嘅領袖。但係約書亞作為一個宗教嘅領袖咧，要帶領以色列人重建聖殿咧，係好困難嘅。點解？因為即係一個祭司，佢冇聖殿，咁點做祭司咧？係嘛？即係佢當時係冇聖殿嘅，咁佢點可以履行佢嗰啲所有嘅宗教嘅職務咧？啊，所以佢係非常之困難，亦都有人質疑佢有冇嗰個屬靈嘅資格。係咁，神點樣嚟到去復興呢個民族咧？原來復興一個民族要先復興佢哋嘅領袖。所以今日嘅經文就係講神點樣嚟到潔淨約書亞，然後潔淨之後咧，神對領袖同埋佢哋嘅百姓有乜嘢嘅期望？今天其實我們每一個都是蒙神所潔淨的子民，亦都我們一會說我們亦都是有祭司的身份。我們聽下神當潔淨了我們之後，我們得到這個恩典，神是要怎樣來到去對我們的期望是怎樣的。我們首先看看潔淨的基礎呢， 是完完全全出于神的主动和恩典。我们每一个都要再次回到这个恩典，看看这个恩典是有几咁的奇异的。第一至五节是上演一幕很有趣的经文。这一幕的圣经呢，第一节说，天使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这一幕好像其实是一个天上的法庭审讯一样。先知撒加利亚就在异象当中就进入这个法庭里面，他见到大祭司约书亚就站在耶和华使者面前，而右边就有与他作对的撒旦。但原文撒旦这个字的意思是对头或者控告者 的意思，就不是一个名字来的。撒旦是一个名字，但其实原文就不是一个名字。所以英文也可以译作叫 The Adversary， 就是说他是一个角色，一个对头者的一个角色。他的角色是一个控诉者，相等于呢，即是今天在法庭里面，即是谁负责告人那个呢，就叫做检控官，即是其实他是检控官或者检控的律师。而耶和华的使者呢，就扮演一个的辩护律师一样。第二至三节，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这个形容约书亚是不洁的人，他穿着污秽的衣服。污秽在希伯来文里面是与排泄物或者呕吐物这两个字是很有相似很密切关联的，所以是形容着即是约书亚是很不干净的这样意思。虽然经文没有说约书亚为什么是不洁净，不过这里形容他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这个是一个图画，在圣经里面就象征百姓是从秘掳的之地巴比伦那里被获得释放，神救回他们，好像在火里面救回他们一样的时候，所以这里是讲的，即是一个他们的不洁，就是一个不归向神的罪，一个即是上帝惩罚他们，因为他们不敬拜神，不 尊敬神，尊崇神，可以说是即是秘掳之前的一种的那种不归向神的 罪恨来的。所以这个的罪业不单止是影响他们从前，影响到他们现在，以致约书亚自己或者百姓觉得他呢都是极之不配做这个大祭司的。如果神是一个法官，神是站在哪一边呢？很明显神是站在约书亚或者站在叫辩护律师那一边的。审讯的判决就在第四到第五节那里这样讲。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我说要将洁净的衣服戴在他头上，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耶和华的使者呢，站在旁边，在旁边站立。这个判决可以说是很简单，就是约书亚就脱离罪恨，脱离罪孽，并且给两件的服饰，第一就是一个华美的衣服，第二呢就是一个的洁净的冠冕。这里说的是其实就是大祭司那件的袍，华美的衣服呢就是一个洁净了的祭司袍，戴上洁净的冠冕呢就象征他的身份可以来到恢复。大祭司什么时候戴这个的冠冕的呢？有两个场合，第一个就是他受职那一天，即是好像今天的牧师的按立礼，即是按立他你就成为大祭司那一天，就是他要戴这个冠冕。而第二日呢，第二个场合呢，就是每一年的赎罪日，大祭司每年只有一次的机会呢进入那个的至圣所，为以色列百姓全体赎罪。所以穿上这个华美的衣服和洁净的冠冕呢，就是神一个很清楚的判决，就是说约书亚，你的罪得洁净，你可以完完全全恢复你大祭司的身份和职分，可以呢履行回你的责任。先知这个天上法庭的审讯的异象呢， 可以说是叫做完完全全表达什么叫做神无条件赦罪的恩典。你看回在异象当中，约书亚有没有为自己来到辩护过一句的？没有的。他有没有说过一句话呢？都是没有的。全部都是神主动帮他做的，神主动责备撒旦，神主动脱去约书亚污秽的衣服，神主动将华美的衣服、洁净的冠冕给约书亚再一次来到着，以致他可以罪得洁净。这个在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说这个叫称义的意思，一个算他为义人的意思，就是说原本他没有能力成为一个义，本身他真的有罪的，但是呢上帝就说你是我算你为义，或者称你为义，你可以无条件得到脱罪，得到释放，你的罪可以白白的得到洁净。我相信当时约书亚是有亲耳听到先知撒加利亚这个信息的。很可能因为先知的信息很多时候都是公开的场合跟百姓来到去宣讲，所以这个约书亚是有份是听到这个信息。但如果真的的话，对约书亚来说是一个一定是非常之震撼的信息来的，非常之震撼。你可以试一下想象一下，你在每个星期你都回来这个礼堂来听到，回来崇拜，突然有一个星期台上的牧者就说，主给我昨晚一个异象，见到什么东西呢？牧者会说，我见到你，讲你的名字出来，是你。他说见到神将你的罪得洁净，恢复你尊贵神儿女的身份。我不知道你这样听到的时候，你的感觉或者反应是怎样。一方面我相信你一定觉得很感恩，是吧？神无条件这样接纳你，神竟然是报梦，就是将异象告诉一个先知听，然后他告诉你知。但另一方面，可能你下星期都不敢再回来要崇拜，是吧？没有想过哇这么直接的吗？这么个人化，上帝原来是真的这样来到去对待，来到去关心我们，来到拣选我们，没想过这么埋身的。我相信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要重拾这一份的叫做震撼的感觉，是吧？因为先知的信息其实是真的预表了将来耶稣基督怎样白白洗净人的罪。我们每一个其实真的曾经站在约书亚天上法庭的位置，神都是这样主动的无条件洁净了我们的罪，恢复我们神儿女尊贵的身份。我们不要随着因为我们信主的年日过去淡忘了这份的恩典，我们需要其实常常真的重寻这个恩典的奇异，就是思想这个恩典就是多么的奇妙，多么宝贵的事情。我们能够穿着洁白的衣服呢，是主耶稣基督用宝血换给我们的，给过我们，不是我们靠我们的敬虔，不是靠我们努力的侍奉，不是靠我们任何的德行来到换取回来。我们任何时候都需要回到这份恩典，每一天都记得主给我们一个是蒙洁净的一个新生命。而洁净是一个的起点来的，一个新生命的开始。来到第六第七节，神就跟着下一步，他没有在那里就停止，他下一步就是藉着先知给约书亚有一个的告诫，叫他重建一个忠信的即时，一个忠于信仰，忠于他的生活的一个的侍奉的生命。第六和第七节，我邀请大家一起来读，好吗？预备起。耶和华的使者告诫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园，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往来。是了，神给约书亚有一个的告诫，告诫其实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语气来的，表达一个很严肃非常之重要的一个的命令，期望约书亚去进行的。神期望他有两个层面，第一个是一个叫个人的层面，第二个是一个叫特定即时的层面。在个人层面来说，天使呼召约书亚，你若 先知呼吁约书亚，你若遵行我的道，遵行我的道，意思是在跟神立约关系里面，以色列人无论祭司大祭司哪一个都好，都要遵行神的律法和神的心意，神的说话，这个是即每一个人都要遵守的。而对于约书亚来说，是一个神亦都吩咐他谨守我的命令，字面上就好像跟遵行我的道好像差不多的意思，但是在圣经里面，特别在一些关于跟祭司或者跟一些礼仪的经文里面，很多时候遵守我的命令都是讲的是祭司的职事，就是说祭司你要遵行关于祭司你侍奉上你要做的一些的規則、一些的計劃、一些的吩咐等等。所以這個呢是用在約書亞的意思呢，其實就是叫他忠於作祭司的職責和要求。而假如約書亞在個人上可以遵守神的道，在他侍奉上又忠於祭司的職責呢，這裡經文就說呢，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宇，這些都是即是關於祭司履行職責有關的。因為管理呢，其實是即是當時他在聖殿裏面，聖殿其實都是一個審訊的一個地方，他能夠作審訊，他能夠在即是內院外院裏面進行很多即是關於在院宇，即是在這個地方裏面一切宗教事務、一切祭祀、一切 的敬拜的事務的。所以在這裡就說，最後神亦都有一個應許，就說假如你能夠做到這些事情的時候呢，我就使你站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往来。什么叫站立的人呢？站立的人就是刚才所我们看到一个天上法庭里面一些天上的成员，一些天上会议，他们上面就是圣经描述的图画，他们经常在那里有东西谈的，好像刚才法庭一样 会谈不同的事情。但是呢，圣经里面从来只有先知，好像撒加利亚、耶利米才可以进入这个的天上的会议里面，就是开会的，就从来没有讲过呢祭司可以有这个的属灵的经验。现在上帝给约书亚一个很崭新、一个很特别的应许，就说呢，你都可以上这个天上面开会，当然我们今天就没什么人喜欢开会了，但是这里讲的是、你能够很直接的领受到上帝给你的指示、上帝的心意、上帝的意象，这个是得到启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应许来的。所以神给约书亚的告诫呢，我们很清楚见到约书亚得洁净之后，神是对他是有要求和期望的。这个是一个叫立约的关系，我们有时我们信耶稣，我以为在恩典里面得到恩典，即是上帝说白白的恩典，我就没有事要再付出。其实在立约的关系里面，其实上帝是因为他全然的付出，好委身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当我们是得到这个恩典，这个恩典白白的，真是上帝所白白给我们，但是因为上帝这么委身的时候，他都期望我们一样的委身。所以你会问、大祭司是不是特别对他要求高一些呢？是不是只有他才有这样的要求呢？未必应用在我们一般百姓、一般的信徒身上呢、但我们要记得呢，圣经其实也都是称呼我们每一个蒙拣选的人呢，都有叫祭司的职分、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呢，都 是有祭司的身份的。如果大家记得在彼得前书二章五节这里讲得很清楚，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作圣洁的乜嘢祭司，是有祭司的职分，藉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预立的灵祭。我们每一个同样都是有祭司的身份，披上新的衣服，不过在新约里面呢，我们不是穿祭司的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在新约里面保罗说我们穿什么的新衫的，我们是披戴基督，是吧？保罗也说穿上新人，保罗用了很多这些字眼的，我相信他是其实用着撒加利亚书我们经文这里所说的一个的图画，就是穿回一件新衫。这个新衫从前在撒加利亚书就是祭司的大祭司的袍，华美的衣服，但是今天我们披戴一件更劲的衣服，更漂亮的衣服，那个就是披戴基督， 穿上新人。因此我们其实梦洁净之后呢，跟今天的经文是很、就是、直接吻合的，直接也都 是需要履行这两方面的责任。就是整体来讲，我们都是遵行上帝的道，圣经里面新约耶稣基督的吩咐，圣经里面一切的要求呢，我们都是来到去来到努力来到遵守个圣洁顺服的生活，与所蒙的恩来到相称。但在第二个层面里面呢，我们亦都是有一个叫特定即事的层面，就是每个人都神领受了不同的召命。你在你的家庭里面，你可能是一位的丈夫，一位的爸爸，或者你是你第一个在家庭里面第一个召命，就是子女。每人第一个召命，我出世就有这个身份，你是有一个责任去照顾家人，是不是照顾父母，照顾你的子女，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召命。在教会里面，我们亦都有不同的召命，有不同的身份。今天我们有譬如做敬拜队，有音乐的侍奉，有讲道的侍奉，每一个都有一个特定的职分。在社会里面，我们都上帝给我们不同的角色，在你的工作，在你的各行各业，在你的公司，在你的机构里面，上帝都给你一个的岗位来到可以为他来作见证。上帝就是要在我们特定的职分上面去忠心履行一切的职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如果要应用经文，什么叫谨守我的命令，谨守神的命令的方式呢，就是这样在我们的岗位上面尽忠职守。在洁净之后，神对我们在这两方面是有这个要求，期待我们有这个忠信的职事，一个忠于信仰又忠于我们召命的一个侍奉的人生。听下去呢，其实都即係可能大家會感覺，哇，都幾沉重喎，係咪？即係蒙恩得救，原來唔係但得簡單，即係沖個涼潔淨咗，跟住就即係完嘅啦咩？其實唔係。聖經呢度俾我哋睇到咧，神係要求我哋有依個忠信嘅職事。不過依個職事咧，對於上帝嘅兒女嚟講咧，係一啲都唔沉重嘅。並且咧，調翻轉嚟講，上帝俾我哋。要我们有这份的责任，有这份的委身，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福气来的。为什么呢？这里我们看到有经文有两点很重要的。首先，神是愿意其实使用我们每一个不完美的人，神是接纳完完全全接纳我们的不完美的。你看回经文里面，神知道约书亚是一个污秽的人，神也都知道当就算他即罪得洁净，俾翻件新衫佢嚟到着都好咧。其实约书亚仍然系佢本身亦都系有佢唔完美嘅地方，但系上帝系仍然可以使用佢，使用佢嘅软弱，使用佢嘅即系缺陷。今日同样神亦都知道我哋嘅软弱。即使我哋蒙恩得救之后咧，我哋成日觉得即系要履行呢个上帝嘅职责。我哋覺得沉重係因為我哋對自己嘅要求咧，可能覺得哇，如果我係要做嘅時候，我係咪一個要好完美嘅人？我要做得即係百分百啊，先至係叫做稱職咧。但係聖經依度俾我哋睇到，上帝其實唔係嘅，神係願意使用唔完美嘅人。上帝當然知道我哋蒙恩得救，我哋得潔淨之後，仍然有好多需要成長嘅地方但係神仍然係使用我哋依個我估對於我哋。特別今日現代人的生活、現代的文化嚟講咧，係即係好難去理解嘅。即係我哋今日對即係我哋自己咧，其實每一個人一般嚟講咧，都係對自己要求非常之高嘅。點解？因為即係嗰個文化係咁啊。今日成個文化都係即係你打開電視睇任何廣告，睇親嘅全部都係啲好完美嘅嘢嚟㗎，係嘛？即係無論係體態啊。即係容貌啊、健康啊，樣樣嘢你佢 show 出嚟咧，都係要最靚嗰一面啊！無論係家庭嘅生活、做父母啊，到父母壓力亦都非常之大，因為即係社會好似投射出一個嘅印象咧，就係嗱，即係你跟住我咁樣做咧，你就可以做到一個完美嘅父母、完美嘅即係事業嘅人啊！你睇加上今日好多嘅社交平台咧，其實就依、這個。令到我哋即係更加大嘅壓力，因為你見親嘅嘢咧，都係最完美嘅嘢嚟嘅，係嘛？冇人擺啲自己唔靚嘅嘢上 Facebook 啊！即係你打開張 Facebook 啊、Instagram 都係啲 去旅行最靚嘅相啊，食啲最貴最靚嘅嘢啊，即係啲仔啲小朋友嘅最大壓力就係見到咧，將自己小朋友啲功課擺上去咧，就一定係啲字畫工整到不得了，啲文章三年班可以作到好似大學咁樣樣，佢又真係擺上 Facebook， 咁啊係嚇死人嘅其實。咁但係即係你見即係而家今日我哋有咁嘅文化，我哋有咁嘅即係社交嘅平台，有咁嘅科技嘅時候咧，就塑造到一樣嘢，就係我哋好似要追求完美，每樣嘢都要做到百分百。因此，亦都我哋當即係將呢啲嘅生活嘅方式擺翻喺我哋嘅生活當中嘅時候，特別侍奉嘅生活當中，我哋都可能對自己有咁嘅要求。但係記住，我哋作為神嘅兒女，我哋係蒙恩得救嘅信徒嚟講咧，我哋一定要有一個叫做另類嘅睇法，一個咧不一樣嘅睇法，就係、是。我哋係喺神嘅國度裏邊，我哋嘅生活方式係唔同嘅。啊，上帝唔係要求緊我哋即係要成為一個完美嘅人，上帝去鼓勵我哋去學像天父嘅完全，但係佢知道靠我哋自己能力，我哋冇辦法做到。上帝亦都唔係等到我哋要完美嘅時候咧，先叫我哋去做。相反，你睇翻約書亞，上帝就係從一開始已經係要使用佢。啊，上帝係要藉住。我哋呢啲唔完美嘅人咧，嚟到去俾我哋祝福，俾我哋咧能够参与喺上帝嘅国度嘅事工上边，啊，叫我哋咧领受呢份恩典。而第二样嘢，这个忠信嘅职事其实系轻散嘅，因为上帝所睇嘅系求我哋有忠心。上帝睇重我哋嘅系有忠心。嗱，今日经文令我最惊奇嘅地方咧，就系其实上帝。一啲都唔睇重嗰個所謂叫結果，或者嗰個嘅目標，或者嗰個嘅成效嘅。佢睇重嘅人係睇重一個叫做忠心嘅一種價值觀，佢以價值為本嘅。啊，佢係以價值為一個目標。你諗下呢段經文裏邊個處境咧？頭先我一開始要交代少少嗰個背景，原因就係咧，成個嘅經文嘅處境係關於一件事情。以色列民他们回到耶路撒冷要做什么？重建圣殿，一个大 project 来的，是吧？就是一个他们整个民族回到一个很重要的焦点，就是重建圣殿，复兴约书亚，其实一个目的都是带领以色列人，啊，有一个好的宗教领袖带领他们回到上帝的身边，回到去，啊，重建圣殿，重建他们敬拜生活的一个目标。但是这个经文给我一个很即惊奇的地方，就是你看先知给约书亚的告诫里面，其实真的一句都没有提过这个叫建筑工程，即是没有提过说你即是要有个责任尽快完工，几时几日完工，你的圣殿要起成点，怎样来到去 给我呢，即是有一个敬拜的生活。但讲的，先知所讲的告诫呢，全部都是讲紧你要有忠心，你做好你自己啊，忠心做好你祭司，忠心做好你即系嚟到去谨守神嘅话语啊，信服尽心尽力就得啦，做好晒你呢啲嘢就可以啦。啊，呢个就系我今日经文俾我见到一个好重要嘅一个非常之嘅信，一个非常之重要嘅信息，就系上帝唔系睇重嗰个嘅结果或者个目标嘅，而上帝睇重只不过我哋系有冇忠心。努力去做，结果其实是留给上帝来到去，就是，发生那个事情。今天在教会里面，我相信很多人不愿意或者不想担起做领袖的角色，我觉得都很大程度跟今天这两点有关。第一就是，做领袖经常站出来就很容易开始被人看到我很多不完美的地方，我这件事就是性格上或者我能力上可能有些即係未必達到咁完美嘅標準，唔想俾人見到咁多，保到係保持距離好啲。但係另一個唔願意叫做領袖嘅一個原因咧，都係擔心係要即係今日嘅文化都係你企得出嚟，你就要俾到啲成績人睇，你要做到個叫咩 KPI 啊，做到嗰個嘅目標，達到嗰個嘅做到個 project， 做個成效係嘛？人數有冇增長，事工有冇果效等等。但我们今天见到上帝所要求的只是什么呢？只是叫做谨守我的命令。大家明白刚才的意思是 做好你自己的本分，忠心去做，努力去做，结果成绩这些都是神自己的主权，神自己的心意，不是我们能够可以控制得到。尤其是在神的家里面，上帝的工作，神国度的事情，完完全全都是上帝的。好，谢谢。去到下一章呢，我们看到另一个的先知的信息，就给另一位领袖所罗巴伯。有一句经文大家会很熟悉的，就是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下一章你会见到同样一个信息，话都给所罗巴伯知道，成事的是上帝的能力，成事是神的灵 的能力。我们的责任就真的只有是忠心来到去谨守上帝的吩咐。所以今天的经文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就是神不是要求我们作完美的人，不是要求我们作完美的领袖，神只是要求有忠心的领袖。所以当神的呼召临到，当教会的需要来到的时候，神期望就是我们忠心回应。假如上帝去的感动来到你的身上，你见到教会有一些需要，有一些岗位，甚至是领袖的岗位，你觉得其实真的你是适合去做的时候呢，今天经文给我们一个很大鼓励提醒，就是我们就是要忠心的回应，只管来到去谨守上帝这个吩咐，其余的事都是交托给上帝。最后撒加利亚书的第三章其实不是一个单单一个个人的信息来的，这个也都是关乎群体的一个信息，就是整个的百姓，整个民族都要重新塑造他们的仪仗。这一点我们 很简单来看一看。第八节那里说，大祭司约书亚，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括号他们是作预兆的，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锐发出。第八节这里就提到呢，听神的话就不单单是约书亚一个人，是包括他的同工，所以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其实都一起要听的，所以其他所有的祭司都要听。但先知补充，这班人是作预兆的，预兆就是一些叫预表紧将来事 的人，就是说这班人呢，其实你看着他们呢，他们是预表紧一些将来的事情。那预表紧什么呢？这里就说，我必作使我的仆人大卫的苗锐发出。那大卫的苗锐呢，这个字呢，在耶利米书曾经来到出现过。这里是大卫的苗锐呢，其实就是尼赛亚的另一个称号，指大卫的后裔。这个在耶利米书三十三章十五节那里说，当那日那时候呢，我必使大卫公义的苗锐长起来，他必在地上施行公义、公平和公义。这里就是讲将来那位尼赛亚，我们今天就知道是就是那个耶稣基督的临到，但是在他们旧约 的圣经里面呢，这个的应许，这个的预兆呢，其实不断透过不同先知来发出，去到约书亚这个时期呢，就话分给以色列民听，这个的应许继续有的，没有停过的，提醒他们。而去到第九节那里说，看啊，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这个石头可能是大卫大祭司胸牌上的宝石，也可能是建造圣殿的仿角石。无论这个石是什么呢，其实都是一个好消息来的，就是说呢，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并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然后第十节的结语就说，当那日呢，你们各人要请邻舍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最尾一节呢，其实就将这个应许将来的福气话到给百姓知道，将来你要这样来到蒙福，你各人要请邻舍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为什么这个是一个平安福气的一个的图画？因为呢，你几时得闲，你几时会招呼邻舍来到你的，譬如你的家吃饭的呢？几时去招呼人的你？ 就得閒嘅時候咯，係咪啊？即係你得閒先會招呼人，你唔得閒你唔會招呼人。咁所以依度其實嗰個圖畫就係大家有安日、有平靜嘅日子、有空間嘅日子，唔使打仗，唔使擔心任何嘅嘢。你可以咧鄰舍之間彼此嗱，你嚟我個葡萄樹食下提子啦，食下無花果啦，咁即係一個非常之即係美麗嘅一個圖畫。呢、這個其實係講緊咧，當尼賽亞嚟臨嘅時候咧，人可以享受真正嘅安息、真正嘅平安，係一個充滿盼望嘅信息嚟嘅。嗱，上帝就透過復興約書亞咧，其實呢個經文唔係淨係講約書亞一個人，其實係要復興整個民族，鼓勵佢哋有一個更大嘅盼望，就係尼賽亞嘅嚟臨。當尼賽亞嚟到嘅時候咧，神嘅國度必定實現，百姓要享有真正嘅福樂。今日我哋喺新約嘅時代，我哋知道呢個尼賽亞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来到，他无条件的赦免我们的罪，叫我们可以得洁净，我们是领受圣灵，叫我们可以穿上新人，有一个新的生命。但是耶稣基督这个救赎不是单单给我们一个人的，而是关于我们整个的群体，教会的群体，更加是关乎整个的世界有关。上帝叫我们一同期盼上帝国度的来临，叫我们一起努力宣扬神的国，尼创亚来临，神的国来到的时候，我们是有平安、有平静的日子，有得享安息的时候。这个是让我们说给他一个，就是对我来说一个很大的盼望，就是神的国要完完全全的实现。所以愿主帮助我们藉着今天的信息，真的思想回我们起初的恩典，当初我们怎样站在个法庭里面，上帝是无条件释放我们，无条件赦罪我们，叫我们白白的清义，白白的接纳我们，使用我们的不完美，使用我们呢，即是每一个是不完美的人，指派我们在不同的地方履行他的职责。神之后我们是要有忠心来到履行这个职事，所以愿意我们都领受上帝这个恩典，领受上帝这个国度的一个盼望，帮求主帮助我们呢，忠心的遵行上帝的道，谨守祂的命令和吩咐。我们同心来祈祷。亲爱主，多谢你让我们在今天的信息里面再次看回在旧约当中，你怎样兴起复兴约书亚。他原本真的可能他自己都视为自己一个不洁的人，但上帝你就白白的称他为义，你将新的衣服穿上，叫他可以重新的起步，重新的来到去作祭司的职分。主，今天你同样都是呼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同样的位置当中，你叫我们有新的衣服，有新的信心，有新的盼望。主，愿主来到去帮助我们，当我们有时会觉得在今天社会里面人人都说我们是不够好，不够完美的时候，上帝你是称我们为宝贵的儿女。当我们好像是不能够达到很多人的期望的时候，上帝你教导我们，我们不是要去满足别人的期望，满足别人的目标，上帝你说你是只求我们是有忠心，在你里面找到我们的价值，在你里面找到我们的盼望。所以愿主去藉着今天的信息再一次是复兴我们，兴起我们，叫我们知道当行在你的道路当中的时候，我们就必得见上帝你给我们的份盼望，你给我们的福气。多谢主，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字而求，阿门。